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6，鲍斯高神父和卡斯大帝总主教。既然你要他，我就把他给你。鲍斯高神父与卡斯大帝总主教之间的友谊，本来可以说的根深蒂固，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卡斯大帝总主教的母亲曾在青年中心里工作多年，把鲍斯高神父视同己出。鲍斯高神父与卡斯大帝总主教二人原本同庚。鲍斯高神父如果需要一位主教的推介信，好使罗马圣座批准慈幼会时，就去请求卡斯大帝主教，而卡斯大帝主教就为他写了一封措辞得体的信。我在此证明，慈幼会真是上天对都灵教区一个特殊的祝福，因为正在教区修院被封闭的时候，有许多青年可以在慈幼会里准备进铎。1867年7月11日的信。10个月后，卡斯大帝主教再度写信说，仁慈的天主给这修会降下他的丰盛祝福，在此可以看到对青年们进行的一项特殊工作。本人目睹在这修会里奇迹地兴建了一座宏伟的圣堂，即圣母进教之幼大堂。凡是参观这座圣堂的，莫不称其赞赏。全部建筑费用高达50万里拉以上，全由一些赤贫如洗的僧铎供应。这是一个奇迹，足以证明天主降福这个修会。总主教卡斯大帝在他手著的《史事纪实》一书里，关于华道角这样写道，这个地区显然蒙受天主特别的祝福，因为在这里产生了几个慈善救济的机构，如上至照顾的小家庭和圣方济沙雷青年中心。鲍斯高神父屡次求他帮助，有如对一个亲如手足的好友求助一样，甚至于把圣母进教之幼大堂的建筑图样也寄给了他，请他审查，而且也接受了他所提的几点修正的意见。卡斯大帝是一位伟大的总主教。卡斯大帝是都灵一位伟大的总主教。达奥斯大的杜克主教这样描述他的为人说，他天生是为做主教的，他有令人顺服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广博的学识，能言的口才，敬主的热忱，对罗马教宗的忠贞，对人灵和教会的热爱，这一切都在显示他是一位领导民众的人物。未能对这位总主教获得一个更完整的观念，必须以阿尔巴的雷主教宣誓后所做的证词来加以补充。这位主教除了有许多优点之外，对于自己的权威和学识也有一种过分重视的想法，而且脾气急躁，因此有时会做出仓促的决定，后来就不肯让步，很难会改弦易辙的，因为他深恐这样会损害自己的权威声望。民族独立复兴的狂热已经过去，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大力推动了教会的集中运动，每一个教区都必须重新组织，务使一切以教区的主教为中心，而主教则直接隶属于教宗。卡斯大帝总主教对于重新组织都灵总主教区曾有重大的贡献， 使他复兴了教区修院，并予以优良的纪律。他把都灵全城的教会力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他的牧函里，他使信徒们都能感到教会各种严重的问题，并号召大家过更坚强的信德生活。现在就让我们引证以下两件事实。他在1873年的牧函里这样写道：去年在本教区里去世的司铎共有40位，而新生的司铎却只有14位。致亲爱的兄弟和信友们，对这情势，你们有什么感想？如果你们不来帮助我们，不给我们提供这个总主教区所需的一切，从现在起，不消几年以后，这里还剩多少神职人员呢？这个总主教区共有50万人，需要多少司铎？当然是指有名有实的司铎，来为他们服务呢。在1877年的牧函里，关于女青年的教育，他这样写道：教育女青年，如果只求使他们培养宗教的情绪，叫他们喜爱各种敬主神功的感情部分，只要能有秀发如云的圣母像、华丽灯饰、辉煌的祭台、隆重的仪式、悦耳的音声、氤氲的香烟、感人肺腑的道理，就心满意足，却从来不注意使他们实行希冀、绝思、谦逊，以及为耶稣宽恕别人。如果只有这样的教育，那么绝不能称之为基督化的教育，而只是一种很不完善的教育，绝不会使女青年们成为真正的基督信徒，实在效法耶稣基督。总主教卡斯大帝对圣母鲜有一种坚强刚毅的敬礼，在他去世的前夕，他还愿意到忧苦之位圣母堂里去。让我们去见我们那位可爱的母亲吧，去躲在她的臂袍之下吧。在圣母玛利亚的掩护下，不管是生也好，死也好，都能令人心安神宁。当他去世的消息，1883年3月25日传抵梵蒂冈时，慈幼会的保护枢机尼娜深感忧伤。后来他写道：我想他最后几年的牧灵工作对我的那些可怜的慈幼会士所加的耻辱将会妨碍他的列品手续。对一个行止不平衡的人，当然不会有人想把他列入圣品的。鲍斯高神父的基本错误。既然鲍斯高神父与卡斯大帝总主教二人之间有着这样深厚的友谊，为什么后来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冲突呢？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会变得这样紧张，甚至于要告到罗马圣部，要教宗亲自出来调停呢？鲍斯高神父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因而他后来不得不付出了极重的代价，以赔补自己的过错。1873年5月14日，他从圣马丁镇给总主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出了种种的理由，想说服总主教使他尽释前嫌，恢复昔日的友谊。但是他在信中也写了以下几行措辞不当的话：请大人明察，有些主管部门的秘密因着某人而外泄，流传在都灵室内。据这透露的消息，同导司铎卡斯大帝只能升为沙鹿座的主教，是由于鲍斯高神父的提议。后来他能成为都灵总主教，也是由于鲍斯高神父的提议。鲍斯高神父的基本错误 就是以为这样的态度和言辞可能会激发收信人的感恩之情。可是在像卡斯大帝总主教这样的人内心，却只能引起莫大的反感。当鲍斯高神父写这封信的时候，总主教对慈幼会的关系已经到了很可叹的程度，而鲍斯高神父却仍然写了这样的字句，真无异于火上加油，更使卡斯大帝总主教怒不可遏。本来他也早就应该明白了，在很早的时候，他也曾以远而更隐而不显的方式犯了同样的错误。总主教刚被提名，鲍斯高神父未经他咨询，竟自动向他提议任命神学士菲大雅为其代理主教。当卡斯大帝总主教来到都灵上任时，鲍斯高神父在他身边，并向他保证要设法使都灵那些反神旨的政府官员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结果却并没有举行。这些行动在一个不敏感易怒的人看来都是表示友善的好意，可是在一个非常敏感善妒很容易生气的人眼中，却像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的作风，想在总主教面前表示自己是总主教的保护人。依据上述雷主教的证词，卡斯大帝总主教不幸正是一个这样的人。总主教一到了主教大堂，立即登上了讲道台，用强而有力的语调声明说，我的被任命为总主教完全是天主上帝的安排，出人意料之外，并不是由于什么人力的协助，是天主圣神，只是他使我成为都灵这个总主教区的首长。在同一次讲道中，他一再重复了这些话，而且还用了不同寻常的强烈声调。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征象，表示他绝不接受任何人的保护。同时，这也是一个很清楚的声明，他很不高兴听到这样的语言，说是鲍斯高神父推荐了他，使他成为都灵的总主教。当时在堂的听众之间也有同导司铎苏纳西奥，他听了总主教这样有力的声音，不禁喃喃地说，鲍斯高神父这可要倒霉了，鲍斯高神父这可要倒霉了。阿玛德伊神父写道，这是第一次的闪电，预告一场惊人的暴风雨快要来临。1873年5月14日的那封信促使那场暴风雨倾盆而下，一发不可收拾。卡斯大帝总主教对那几行文字始终耿耿于心，不能释然忘怀。的确，即使是一个朋友也听不下去一句这样的话，你的这枚奖章是我替你得来的。何况卡斯大帝总主教对于自己的权威抱有一种过分重视的想法，看了这样的字句怎能忍得下去那口气。时光流逝，已经过了4年，总主教还用着苦涩的言辞对鲍斯高神父一位很亲爱的旧同学，很想排解这项纷争，是总主教与鲍斯高神父二人重归于好的神学士德雷索这样说道。他在人前夸耀，说自己曾使我获得任命为主教，甚至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提出这件事，这样来羞辱我。我已经把这封信寄往罗马，使那里的人看看，他们所这样信任的圣人是一个什么东西。